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22集。二战开始了，林静仓的抗日爱国道路越走越远，最后加入了共产党，而林静海突然之间成立了林芝会，走上了不一样的抗日道路。但没等战争结束，林家却渐渐从抗日战线上销声匿迹。接受过林静仓帮助的地下党人十分感激他，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先行者最后去了哪里。同样的，也没有人知道林静海最后的结局。林芝会从抗日救亡五团发展成了黑社会组织，他却早早地从林芝会的历史中消失，甚至没有留下太多故事。解放后，部队决定对林静仓的古宅进行保护，并发展为爱国基地，但他们在荒废的林家古宅中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林家古宅里发现了大量白骨，总共35具白骨遍布在古宅的每个角落，可以肯定这里发生过一次大屠杀。但是谁谋杀了林家全家？军方在林家遗留的文件材料里发现，林静仓并不是单纯的爱国商人，他将参与的一系列抗日活动和我党的地下联络网都记录下来，秘密发往英国。经过调查，林静仓可能在英国留学期间就被收入英国情报机关，负责为英国政府收集和提供中国战线上日本与国共双方的战争情报。也就是说，林静仓是一名英国间谍。当然，二战时期英国和中国是盟国，在对抗法西斯的战线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代表我国政府就能把林静仓的事淡然处置。在这名英国间谍的古宅里，可能还存有英国情报机关的更多机密，故而这块地方被封为绝密。但军队无法掌控这块地方，驻守的士兵接连失踪，进入搜寻的特战队员几乎全军覆没，唯一回来的一个患上严重的创伤综合症，无法准确描述出他们在古宅里遭遇了什么。当然，在那块地方有红火蚁出没，但部队认为红火蚁不足以造成如此恐怖的后果。林家古宅还有秘密，而且非常危险，必须划入绝密，禁止一切无关人员出入其中。而这个封锁了几十年的禁区却在这个时候被打破了。等李土之醒来的时候，睡在自己宿舍的床上，看着熟悉的墙壁，他差点以为过去几十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是在做梦。但随即他就看见邱天虎坐在他的床前，一起坐在床前的还有抱着一台笔记本准备做笔录的陈蛋蛋。这阵势让李土之一下清醒过来。到底在房子里你发现了什么？邱天虎语气极其严肃，甚至趋于严厉。
我根本什么都还没搞清楚就被蚂蚁活埋了。
李土之苦笑。
我发现了两个白骨化的尸体，两部手机。
说到手机，他突然想起，
我的手机呢？
邱天虎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在桌上。李土之的手机一直被他自己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内袋，保存得很好，陈蛋蛋还帮他充了电。他立刻打开手机，找到他拍摄的那张小心扑克牌字条的照片。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张字条而引起的。邱局，这真不是你故意要害我？那天我按照你的指示到林芝会所去拿东西，那包厢里只有这张字条，一看到字条我就开始被人追杀，一直追杀到林子里，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
字条？邱天虎凝视着李土之手机里的那张图片，微微泛黄的白纸，俊逸漂亮的字迹，铅笔字。李土之自己也看着照片，
这个人写的是繁体字，
这个东西一定和林家古宅的惨案有关。邱天虎脸色非常凝重，
你可能是有了大发现。在大厅地上有一幅碎了的油画。李土之连忙说，里面夹藏着牛皮纸封，纸封里具有几张扑克牌，可能和这张纸条有关。里面还有几封重要的信件，树林里的变种蚂蚁是有人用信封寄来的，是谋杀的工具。
邱天虎点了点头，救出你们以后，生化组已经进去灭杀蚂蚁，你说的信和扑克牌已经找到。听部队的人说，他们曾经定期灭杀蚂蚁和销毁蚁巢，也释放过传染性的杀蚁药，但蚂蚁并未绝种，可能有蚁巢藏在非常隐秘的地方，他们一直没有找到。
韩晶呢？李土之突然想起，韩晶似乎曾经进去救他，人呢？
韩晶还在医院。
邱天虎说到韩晶，也有些情绪不高，
他恢复的不理想。
啊？
李土之看了看自己的四肢，被蚂蚁咬过的地方，只剩下一层淡淡的红斑。
我怎么好的这么快？
可能是你的血液里某一种和蚁毒起反应的物质含量比较少，
陈淡淡说。 F 大的教授说，这是人工培育的品种，可能是红火蚁、子弹蚁以及其他一些蚂蚁的混合变种，我们对它的一切都不清楚。
该死！
李土之咒骂了一声。那两部被害者的手机里有什么线索？他们是谁？
他指的是古宅里他看见的两具白骨。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一个是省晚报社会版的记者王芳芳，另一个是被林之慧除名的马仔，外号豹子。
陈淡淡看着电脑中的资料，
我们在二楼的另外一个房间里还找到一具白骨化的尸体，属于林之慧另一个被开除的马仔，叫三条，而三条和豹子有一段聊天记录。
他把几张微信聊天记录的打印件放到李土之手里。
三条向豹子提起林之慧有很大的背景，并且在迷林深处有林家的宝藏，价值连城。三条打听到林静海曾经叫人从英国借来一批很神秘的东西，而林静仓始终没有弄到手，就因为那些东西兄弟俩闹翻，最终林静仓杀了林静海，而三条推测那肯定是很值钱的东西。
这个故事里的林家兄弟和之前了解的截然相反，却似乎更接近古宅里看到的证据。毕竟的确有一封留言写过静海死了而我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林静仓的夫人姓张，就叫文娟。陈淡淡说，所以你找到的中文信件是林静仓写给自己妻子的留言，他应该是发现了红火蚁却不想离开这里，就留言遣散全家，但这封信显然张文娟并没有看到。上面这些英文信也是林静仓写的？
李土之挑了挑眉头。
这些英文信是林静海的笔记，陈淡淡说，他学过油画，古宅里的几幅油画都是他的作品，作品上有签名，我们检查过了，其他油画里面没有藏匿东西，都是很普通的作品。
也就是说，林静海憎恨他的哥哥一个叫欧文的人给他寄来了红火蚁作为毒杀林静仓的凶器，可是林静仓没有死，反而是林静海死了。
李土之说，
也许是林静海在使用红火蚁的过程中出了差错。这个欧文到底是谁？
陈淡淡蹙眉，非常神秘。既然这种蚂蚁是人工培育的品种，欧文肯定是能接触到项目的人，将这种类似生物武器的东西寄给林静海，可能原本就居心不良。
三条向谁打听到林家有宝藏？
李土之越发眉头打结。欧文寄了红火蚁到林家绝对是机密，既然林家的人都死了，还有谁能知道有人从英国寄了东西来？还有谁知道林静仓杀林静海之类的秘闻八卦？除非林家的人并没有死绝。
那活下来的人到底是谁？
陈淡淡反问。
如果有人活下来，林家古宅怎么可能是那个样子？
李土之目光幽深， 定定地看着陈丹丹。有一种可能
存在，林家还有人活着，而林家古宅尸横遍野，过了几十年依然无人收尸，凶手。
他言之凿凿，那不是幸存者，那是凶手。这种推测让陈丹丹和邱天虎都沉默了，因为这代表着这座荒山古宅除了国仇家恨之外，隐藏着更加恐怖的秘密。真的有人曾经在那片密林里屠杀了林家满门，然后嫁祸给一种蚂蚁。那些神秘的信件、扑克牌、欧文、红火蚁，究竟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林静海和林静仓当年究竟分别做了什么？林静仓是英国间谍，那林静海呢？真的是爱国志士？他是因为发现了林静仓是英国间谍而憎恨他吗？林静仓是因为身份被林静海发现才杀人灭口吗？李土之的宿舍里陷入了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却都在疯狂地思考推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后还会发生什么。邱天虎在李土之的宿舍里密谈的时候，清理林家古宅的部队完成了全范围的一次厨艺喷洒，全部撤退后，特战部队接手古宅开始正式搜索。在当年的驻守士兵遭受蚂蚁袭击牺牲之后，军部还是第一次接到又有人到这里受伤和死亡的报告，这很不正常。隔离的围网和围墙被人为破坏了，有些地方已经被踩踏成道路，可见经常有人偷偷出入这片禁地。那名女记者留下了高跟鞋的印记，她就是顺着这条断断续续的小道找到了古宅。小道通向古宅的后院，后院的门早就腐朽，大门洞开，后院里有两座立碑的坟墓，此外就是起起伏伏的蚁巢，如果有人从这里进来必定经过蚁巢，毫无疑问将遭到蚁群攻击。那名女记者就是一进门便遭遇蚁群攻击，逃上二楼依然没有生还，这是巧合还是陷阱？院子里那两块被蚁巢挡住的墓碑上写着两个名字，一个是林胆，一个是徐娘，他们是林静仓和林静海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稀奇。特战队员在已经没有动静的蚁巢前停下，开始挖掘蚁巢。这次闹出了这么多条人命，军部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清剿这个地方的蚂蚁，他们要挖走所有的蚁巢进行焚烧。蚁巢深入地下，挖到一半就感觉底下非常松软，充满了腐烂的碎叶，似乎他们以落叶筑巢，清理掉上层腐叶，下面露出一处很深的洞穴。清理的队员愣了一下，连忙去叫队长。特战队长立刻将情况汇报上去，生物专家和军部高层的领导赶到了现场。但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现场已经不需要生物专家了，整片蚁巢区域都被挖掘开了，整个的后院的地下是空的。这种蚂蚁并不会挖掘泥土筑巢，它们只是在洞穴中堆积腐叶。大量蚁巢的出现暴露了这个埋藏在地下的密室，它距离地面一米五左右，挖掘得非常平整，面积非常大，其中堆满了还没有被清理出来的腐叶，暂时看不出里面到底藏匿了什么，但隐约有一个非常大的东西淹没在腐叶中，一个有起伏的比一辆轿车还大的东西。现场领导示意特战队长下去看看，特战队长戴上防毒面具、防割手套和防刺服跳下腐叶坑，腐叶和烂泥直接把人淹没，地下不知道有多深，救援队连忙把人拉上来，铲平斜坡，军方用直升飞机调来挖掘机，直到当天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才挖掘出一条抵达那个大东西的通道。特战队长首先接触到了那个东西，非常坚硬， 似乎是金属物。队员们用铲子铲去金属物上面的腐叶和泥土，天色昏暗，金属物上锈迹斑斑，隐约可以看见上面有黄色漆料，还有一些金属箍条的残片。等清除了金属物上面的大部分堆积物，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那是一颗巨大无比、带着支架的尚未完工的炸弹。以这个炸弹的体积来看，可能有几百公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较大规模的炸弹了。而奇怪的是，它身上还安装着一些不常见的零件，有几个弹翼，接着一个小小的雷达，尾部还有更多结构尚未完成。这是什么？林静仓古宅的地下居然隐藏着一颗巨大的炸弹。军部领导的脸都绿了，他们控制这块地方这么久，居然没有发现地下藏匿着如此惊人的东西。数量庞大的蚂蚁尸体密布炸弹周围，腐烂的枯叶中也挤满了蚂蚁的尸体。特战队长用撬棍用力一撬，用力过猛，那炸弹的弹头外壳立刻崩塌了一块，将大家吓了一跳。只见崩塌的外壳下面露出一个黑洞，黑洞里有东西，却似乎并不是炸药。特战队长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里面，这个炸弹的弹头里放着一个巨大的圆球，圆球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整个炸弹的内部和圆球下面都是蚂蚁，还有不少并没有死，仍然在圆球内外进进出出。这是现场的军部领导脸色青黑如铁，真正的蚁巢，真正的蚁巢藏匿在地下这颗炸弹的内部，谁也不知道这颗圆球内部除了蚂蚁还装着什么东西。看这颗炸弹奇异的模样和复杂的内在结构，在它建造的时间里，它应该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并且很有可能是一枚与蚂蚁有关的弹药，它很可能是一枚生化弹药。但林静仓为什么会在自家古宅地下秘密建造这样一枚巨大的生化弹药？它的技术是哪里来的？建造这枚弹药又是为了什么？那个将诅咒蚂蚁寄来的欧文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林家古宅的发现震惊了军部，几个军事专家被紧急调往林家古宅。经过测量研究，这枚奇怪弹药的绝大部分技术可能来自美国和英国，其中还有一部分来自德国。它综合使用了二战后期最先进的自主导航技术，当然它还有一小半的技术实属异想天开，似乎有对炸弹并不专业的人参与了设计。自主导航技术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绝密，林静仓怎能糅合各国技术打造这样一枚弹药？这必然和他英国间谍的身份密切相关。也许他不仅仅是一个英国间谍，他是一个双面间谍，或者甚至是多面间谍。这是不是林家遭遇灭门的原因？林静仓多面间谍的身份暴露了，他效忠的其中一方为了追回技术派人屠杀了他满门。这些问题无法解答，武器专家连夜拆除了炸弹，从弹头位置取出了那个巨大的圆球。圆球是由33个有蝎某结构的盒子拼接而成的，是鲁班锁的改进版。专家小心翼翼地拆出每一个盒子，发现每个盒子里都关着一只蚁后，有的盒子里不只有一只蚁后，还有蚁后的尸体和正在向蚁后转变的普通蚂蚁。这就是蚁群很难被传染性药剂消灭的原因，它们并不是一个族群，它们是33个族群。即使有几只蚁后受到药物感染身亡，它的族群成员也能接替它的位置慢慢转变成蚁后。只要有一只蚂蚁不死，它们就会卷土重来。如果有一种弹药能将这种蚂蚁大量传播出去，以这样的生命力 他的族群将急速增长，对当地的一切生物造成毁灭性打击。这绝对是一种生化武器，无形无影，不留罪证的武器。